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爱我们，是吧？为我们降世为人，是吧？你不但给我们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债，并且将这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因信靠神的义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成为义人的身份。感谢神，主要这是多么难得的，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新的开始，先知将对我们有一个新的新年的一个的预言，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在这很长的经文里边，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计划，思想你的中心要给我们的学习的内容。主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灵窍，除去我们的搅扰，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明白你的旨意，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信仰都有很大的帮助。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神。我们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是弥赛亚治理的新年刚才也是读过的经文，你觉得这句话来自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长，在60到61章埃赛亚这60到61章从没有这么长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把它攻克了所以看到这个题目，你应该会思想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地上呢想建立一个这个公平公正富强的一个国家，我们也想建立一个大家都平等相处的一个社会，对吧？然后我们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们想建立一个温馨的一个 family 这样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都要大家互相尊重，公平公正公义但是呢，我们说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不可能建立一个绝对公平公正公义的国家和社会。你翻翻历史，有很多的仁人志士都拼命的想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有没有实现？想想那个法国大革命然后他们要建立一个那样的哇公社是吧，有没有成功呢然后发现后来又建立社会主义我们说苏联对不对，社会主义后来都崩塌了OK， 好，所以呢，在这个国家里面，但是实际上也是没有公平，没有公正，还有很多违法的事情，还有很多不公平，对不对？大家有的有钱，有的没钱，大家有的就很坏，有的就比较老实，但这个社会也是充满着各种的不平等，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说北美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今天美国这个地方，这个北美加拿大还没有的时候，那些英国的那些的清教徒就迁徙到这个大陆，这个北美洲来，结果在北美洲他们呢就也是想在这里建立一块那个上帝管理的一个的国家，一个的民族，他们在这里那么多年了，建立了这个好像很公平很公，好像想建立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其实走到现在也不是公平公正公义的，而且他们对原住民也是充满着很多的不公平的，是吧？到今天黑人白人还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说谁能够建立一个绝对公平公正公义的这样一个的上帝喜欢的这样的国家呢？人类永远不能，除非上帝亲自的再来到世上管理这个国家，重新建立一个没有罪恶没有邪恶没有灾难没有任何的这些败坏的绝对公正公义的这样一个的国家。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下，就是世人永远不能建立这样的，但是弥赛亚第一次来到地上做什么？他要降生，道成肉身，童女怀孕，他做了什么？那第二次现在他要再来的时候他又要做什么？所以分两个阶段，所以这里讲到的弥赛亚治理的新年有两个阶段，大家注意哈，两个阶段，而我们现在这是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等候第二个阶段，是不是？好，OK，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两个问题，第一个 弥赛亚治理的千禧年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证明用两个那时来讲神必使万国万民归向他，然后要建立一个跟上帝跟我们这些人立一个永远的约的一个的世界啊，这是美好的一个梦想啊，但是它一定会实现。所以我用个图片，一个狮子和一只羊在一起，他们怎么相处？羊是肯定被狮子吃掉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狮子和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将来就是这样的，狮子和羊在一起啊，很平和的相处啊，大家互相尊重，这样一个时代啊。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主将万国归向他，就是说将来呢，神将万国都来归向他，现在好像都没实现过，不会万国去来了教会，很多人都不想来教会，很多人不想去以色列，对不对？所以根本来说还没有实现。So Lord will make all the nations come to him， 这样一个看他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人是彻底绝望了，因为上帝不救他，被亚述掳去北国，南国呢被巴比伦围攻，马上就亡国灭种了，马上就被掳去，失去家园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说，竟然先知要讲到未来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在盼望着这个弥赛亚的国家实现，但他们永远呢不会知道上帝要建立什么样的，怎么建立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美好的这个国家怎么来的。首先看第60章1到9节，这里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将来的圣殿有荣耀的原因。那个时候他们的圣殿将要被巴比伦拆毁，甚至于城墙耶路撒冷全部要拆毁，竟然先知还说将来呢这个圣殿会比它更荣耀。你们的圣殿就拆毁吧，物质的石头做的全部要拆毁，上帝说我要建立一个有永远荣耀的圣殿。哇，这个就很厉害了哈！看了新的篇章，用新的词，以前是祸灾，祸灾，哇，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现在你看第一节说什么？60章第1节，兴起发光，从这里开始，哇，就要发生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新纪元，带来公平公正的曙光，那个太阳就要突破黑云，要这个照耀我们。啊，我们说啊，到黎明的那个光，就太阳就出来了，是这个样子哈，哦，这个样子哈，所以一定要兴起来，一定要发光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像花朵一样的绽放了，开花了，啊，太阳升起来了，就像今天我们是阳光明媚，哇，太阳要照着你。哇，那个温暖的光将要照着你，这个你这是女性的你，这个你是代表着一个群体，说是以色列的一个的属灵的说法，就是你照着你这个群体，这样一群人，我要照着你，阳光照着你，你不在黑暗里面了，现在是白天了，对不对啊？看呐，那黑暗一直淹没整个大地，幽暗在那个厚厚的云在所有万国万民的头上照着你们，所以这个世界是有乌云盖着你们，你们不知道有一个力量在管着你们，但是耶和华的荣耀就像开花一样的突然打开了，太阳出来了，跳出黑云的阳光照着你，他的荣耀要向你显现，万国万民都要来得到你的光明，让你们在光明中生活啊！列国的君王都要来到你的面前。他说啊，你要先得到光，然后那些列国列民呢，都要来到你面前找到这个光。先是你们被光照着，然后别人才透过你看见光，明白了吗？哎，我被太阳照着了，你没照到，我把这个光传给你，所以他们要来找到你才能找到那个光。这群人是谁呢？他说这群人就是将来怎么样，你要举目向四方观看，你不要灰心了， 现在希望来了。你要向四方去看，有些人是需要你来帮助的，需要你的光照在他身上。你要先成为光，你有个电手电筒，你不能只照自己，你要照着别人，明白了吗？你有那个手电筒了，你先要看看别人需不需要你的光来帮他照路，知道吧？啊，夜晚的时候，然后呢，众人都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你的所有的儿女们，你的儿子，你的儿女们都要被从远方带回来，也就以色列人被掳了，将来还会回归。但是将来的时候，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都会来聚集，来这个地方来聚会，就是来到一个新的殿中来聚会，这是一个新的盼望。好了，是什么时候呢？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来看，你看第五节告诉我们，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舒畅，又宽敞。因为大海的丰富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都会来献给你。你看今天有没有人给钱？没有人给，对不对？以色列不，很多国家都看不惯他，都欺负他，没有人归向他，是不是？所以都不现实。你看我们教会也没有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钱财了，也没有人帮我们。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列国的财富都要归向那个地方。哇，那个全世界的财富都要，财政都要归他啊，这个日子，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他要来的时候，你看见的被照亮了。因为大海所有的财富，所有的群众，所有反对你的那些的都要归向你，他们都要被推翻，所有的黑暗的势力都要被推翻，所有的旧的势力、罪的势力、魔鬼的势力都要被推翻，转变都来归向你，所有的军队力量都要来为你服务，好不好？哇，这多兴奋的，这个圣殿真的有荣耀啊，全世界都要来。哇，我要去他那里去，我要去把钱给他，我要把所有的财富都给他啊。 OK， 然后什么样的财富呢？来看具体是什么财富。请问有什么样的东西拿出来？孩子，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献上啊，来贡献一下呀？哎，来看第一个，你看第六到九节就会讲到什么东西来了，这是具体的讲啊。你看讲什么呢？哇，禽啊，好多的骆驼，哇，成群的骆驼，包括哪里的骆驼呢？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的地。哇，有好多的米甸是谁？米甸是谁？告诉我，米甸这个地方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的那些骆驼都要拿来。这个以法他呢也是米甸的儿子，也是阿拉伯那个地方，米甸就住在那个山里面的哈，那些的后代哈，他们都要来遮满你。不但是这样，我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奉上黄金乳香，还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也就是示巴这个地方是哪里？示巴大家记得吗？你看过旧约就知道，所罗门最好最强大的时候，示巴女王就来朝拜他。示巴女王带着好多的财富跑到所罗门那里，看到哇，所罗门你的这个国家那个圣殿好高大呀，哇，黄金都闪闪的，那个圣殿都用黄金来贴在墙上，然后你的宫殿都是好多金子，好多银子，好雄伟啊，好壮观，好辉煌啊。然后示巴女王就像做梦一样的，哎呦，我怎么你来到所罗门，你好了不起啊，你的上帝真厉害呀，对不对？所以示巴将来的这众人，他的后代都要来朝拜，都要来朝拜。 OK， 还有呢，不但赞叹他，而且基达，你看基达的羊群都必，不但有骆驼可以运输，还有羊群都会来到你这里，好多的羊群啊都赶到你这里来。基达就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他的后代叫羊群全部到你这里来。不但是基达哦，还有尼拜约，尼拜约是公羊，很多公羊哈，然后他是也是以斯玛利的儿子，就以斯玛利的两个儿子基达和尼拜约都要来把他们羊群拿来给你们作为献祭用，你们的圣殿要宰羊啊，要杀羊啊，就要让他献上啊。好的财富来了哦，蒙神的悦纳，我必荣耀我那荣耀的圣殿。 所以你看，全世界周围的所有阿拉伯人都要来朝拜，现在阿拉伯人根本就不理以色列，对不对？但将来都要来讨好他，意思是要，因为神要荣耀他的圣殿。而且呢，那些像云一样飞来的鸟，哇，好多鸟飞来，又像那些鸽子飞向他们的窗户来向他们报信。我们放鸽子是干嘛的？弟兄姐妹，放鸽子，放那个鸽子是用来干嘛的？送信的嘛，报告好消息，你们要来这里，要来这里，那个鸽子就飞出去给你送信，是不是？所以鸽子就飞回来了，鸽子飞回来带来好消息，什么消息？就是他的所有的全世界各地的子民都要回归，众海岛必等候。首先是他市的全支，就他市是在西班牙那个地方，是地级的地方。我们说有很多的子民被掳到那些地方，现在好多的子民都分散在世界各地。将来呢，他市的全支要把你的所有的儿女们都把他们运来，不但运把他们带回来，这些儿女还要把金银都一同的带回来。都是因为，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带回来？因为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不但是为上帝的名，还要为谁？以色列的圣者， Holy One of the Israel， 就是说以色列的圣者，上帝的名，还有那位他的儿子，神的儿子，那位义仆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叫圣者，救主也会来说，圣父圣子都是为着他们的缘故。哦，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因为这位仆人以色列，我们说那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荣耀了上帝的名字，所以这些事情才会发生。感谢神，将来的圣殿无比的荣耀啊，神的真光，义仆耶稣基督会来把教会带到世界各地。好，我们说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这一段很清楚的预言了将来弥赛亚怎么样会降生在以色列，以色列呢怎么样要来到完成救赎使命，他要荣耀上帝的名，他会把真光带给我们，得到真光的这些使徒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是不是？传到地极，然后在使命中，在地中海地区将福音传开，包括使徒保罗用三次的旅行去把他的荣耀带到各地，把光带到各地。所以今天全世界都在传福音，就是因为神的真光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教会要出去传福音啊，带给很多周围的人啊，影响到西班牙的那些地方，是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把教会的这些福音带到了世界各地，那教会的真光传开了，世界上寻求神的人与财富都涌向神的家，所以现在暂时是教会也在用世界的财富来传福音，很多政府也在支持这个福音工作。其实以前美国政府还是蛮支持宣教的，还是支持这些的啊，这些的教会出去传福音的啊。那个时候哈，使新的圣灵的殿充满了弥赛亚的荣耀，这是第一次的讲的。但是不单的是这样，它还要指向未来，不单的是指这个教会的传福音，还要指向未来那个国家。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公平公正公义，在教会里面是暂时有一点公平公正，因为我们按照圣经来管理教会就会公平公正，但是没有实现，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罪恶。好了，这个圣殿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圣殿不再是以色列人建造的了，请问这个圣殿是谁建的？以色列人他已经灭亡了，他现在还没建第三圣殿，还没建好。那这个圣殿是怎么样的呢？是谁建的？来看所建的圣城是怎样的啊？你看第十节到十四节讲什么？外邦人必建造你的城墙。不是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他建不起来，现在没建好，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外国人来帮你建造城墙，外邦人的君王也会来怎么样帮助你，来给钱，来服侍你，做很多事情，使你们回归，使你们建造。我曾在怒中击打你，现在却怜悯给你。这个圣城是旧约的圣殿，是被神拆毁了，但是将来我这个城门就会不会建好之后就不再 关闭这个城门，昼夜都不关闭，就是将来那个圣殿不会再关门了。福音一旦打开就要全部打开了，直到耶稣再来就会关闭，所以这个城门一直打开，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富都带来归你，将他们君王都牵引而来。这个就不单的是指教会的这个福音工作了，是指向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建立新的国家，千禧年国，然后这个时候才会发生，全世界都要向耶路撒冷那个新的那个圣殿前进，都要去朝拜，就像我们现在朝圣一样的，他要去耶路撒冷。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绝对新的一个城市，所有的君王都要来，哪一国哪一邦不拜不侍奉，就会消灭他。所以那个时候，千禧年耶稣在降临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哪个国家全世界哪个国家不来拜他不来侍奉他，就要消灭。你现在谁敢消灭他呀？谁敢打那些国家呀？对，我不来聚会你怎么的，我不去教会，我不去耶路撒冷，你奈我何我呀。但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只要耶稣来做完，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他必灭亡，全然荒废，全部铲掉。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沙树、黄杨树都一同来归你。黎巴嫩那个地方是啊，那个很高的地势，哇，有那个里有很多的树，常青树，包括松树、杉树，都是黄杨树。你看那些柏树，那个常年都是绿叶的，很强壮的。那他要做他的修饰的树木。今天圣诞节来了，孩子们，圣诞节来了要装什么装饰？有什么装饰？哎，对啦，为什么要用圣诞树？为什么要用那些柏树，不用普通的那些落叶的树？啊？因为要常青的嘛，来装饰我的这个圣所，我的圣殿。所以教会呢，有时候放一棵这个圣诞树在这里，哇，为什么要拿一棵柏树？就是因为它是常青的嘛，它不会落叶的，它永远是祝福它常青的嘛，装饰我的圣所。我也要使我的脚踏之地得荣耀。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摆一棵圣诞树，也是拿一棵树摆的。哦，原来这个叫祝福它常青，永远存在，对不对？树来苦待你的，你的子孙都必来屈身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前下拜。请问今天你信耶稣，别人会向你下拜吗？不会。将来谁会下拜呢？将来如果我们得胜的人，我们跟耶稣一同在做王，全世界，哎，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给 Lucas 来管理哈，啊，那个城市哎给 Lawrence 来管理，对不对？还有一个大的国家交给啊这个姐妹来管理，然后我呢就可能管的，如果我愿意努力的话，我就管大一个城市，管一个很大的国家。现在总共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啊，有就几百个国家，对不对？所以每个国家要派一个管理者，那这样的话别人都藐视你的，都要来向你下拜。现在我好像没有人向我下拜，你都不理我。哎，他们要称为什么？来，这一座城要称为什么？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第二个名字叫什么？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所以这个城市有谁住在那里？上帝。第二个是谁住在那里？ The Holy One of Israel，就是圣父圣子住在这个城里面。我们今天哪一座城上帝住在那里？没有。将来上帝自己要降临，耶稣自己要降临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哇，我们跟上帝一起住在一起，好不好？哇，多美啊。好了，不但是这个圣城它要由外邦人来建，外邦人就是指那些非以色列人。所以将来的教会，耶稣升天之后的教会要部分应验了这个预言，好吧？啊，部分应验的预言了。所以呢，我们说以色列人就弃绝了这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他们就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拒绝信耶稣。所以这个教会呢，就轮到了外邦人来建立。啊，外邦人将来帮助来建立这个圣殿，从将士为人都不承认他。他们认为你们是异教徒，所以犹太人认为现在基督徒是异教徒，所以他们不能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 所以从初期教会到今天的教会是圣灵的殿，由外邦人来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明白了吗？但并未实现那个将来千禧年国，还是暂时的。千禧年国呢，他来做王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向他下拜，那个时候就所有得胜的人，那些的建造参与的人都要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这就是上帝和神羔羊的圣城。好了，与此平行的城墙谁来建呢？城墙是什么样子的？上帝住在那里，有一个主心骨了。现在的城墙呢，谁来建呢？是什么样子的？15节到18节，他说：“你虽然被撇弃，这个‘你’就是教会哈啊，或者是主啊，将来或者将来的教会，或者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的教会。他说：‘你虽然曾经被抛弃，被人恨恶，甚至荒无人烟，但是我将使你有永远的庄严和荣华，成为万代快乐的居所。I will make you the everlasting pride and the joy of all generation。’就所有的这个 generation 都将来这里干嘛？哇，喜乐，历史历代的喜乐，这个城市将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快乐。因此你就认得我耶和华是你的拯救者，你要吸取万国的这个奶，你要去吃万国列王的奶，也就是所有这个世界都要来奉献他们的力量来喂养这个地方。吃奶就是说，哎，你要给我供应 ，OK。所以感谢神，不用自己，他们都要来供养。因此，你就认识耶和华是你的拯救者，就是你的救赎主，雅各 Mighty One 的大能强壮者，不但要供养你哦，还要把财富、权力都给你。他说什么？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哇，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的？用金子银子代替所有以前的普通的石头，代替普通的木头。现在的耶路撒冷是用石头建成的，所以将来是用金子来做，用金子银子来做这个城，多坚固啊！啊，你说有那么多金子吗？来建造这个墙，这个门。你家的门是什么样子的，孩子？你家的门是木头的，是不是？哎，是不是木头的还是铁的？哦，现在以后就用金子来做你的门啊。什么样的是这样的东西？哇，很兴奋，对不对啊？还要以和平，那些人就是和平做你的领袖。和平就 peace， 给你那个，你不用让别人来欺负你了啊，还有公义做你的监督。我告诉你，你的所有的公平公义来做你的 leader， 做你的领袖，做你的王，不用那些坏人，不用那些说话不算话的人。今天的人上台说话就像随随便便的。哎呀，我上台之后要实现，要给你们什么好处？上台之后呢，欠了一屁股债，还要我们跟着还债，对不对？不公平，不公义。将来不是这样的，将来都是公平公义的官。不公平，不公平，不能做官，对不对啊？你的地上不再听到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到荒凉毁灭的事，地上再也没有强盗了，地上再也没有人偷东西了，地上再也没有人欺负你了，没有暴力，没有强暴，什么都是很好的，非大家都是非常的公平，非常的大家在一块是很好的。所以他的墙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你必称为什么？告诉我，拯救。你的门叫什么？赞美。所以你的墙不是用那个看得见的墙，是用一个 salvation， 你的墙是一个 salvation 围着你，你的门呢是 praise， 你到他的门口就会啊，赞美赞美赞美。所以他不是用世上的这种强势的军事力量，他是用一种的拯救，用一种赞美的方式存在。所以上帝的城根本就不需要去保护，神住在里边，外面就是大家都来赞美他。这个就是上帝的能力存在和永恒的公平公正存在的一个管理方法。所以神的城多好啊，根本就不用军队， 根本就不用什么纳税这些事情了，根本就不用用强势的力量了，用警察用军队了，而是只要来感谢他的拯救，我们来赞美这位神就够了。所以教会赞美神是最安全的，如果这个教会不赞美不唱诗不读圣经不来赞美他，你这个教会不安全，明白了吗？哦，原来神的殿是这样的，将来以后你们这个信徒怎么保卫呢？用墙用枪用不用了，墙是不用的了，门是不用的了，主耶稣的救恩是建立了这个墙了，主耶稣用赞美，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唱诗，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天堂了，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城了。好，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地上不喜欢赞美神不喜欢读神的话，能不能够进到这个城里面去？你就说，哎，我一信耶稣就上天堂了，可以吗？很多人都不愿意这个啊，愿意来承认耶稣，就也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说，哎呀，我就耶稣耶稣就行了，我也不要赞美，我也不要参与这个地上的侍奉。请问你怎么样进到这道门呢？天堂不是说你可以随便进去的，天堂必须第一要有什么？你先要进入的这道墙是要拯救，第二道门才是说赞美。请问你喜不喜欢赞美？如果你不喜欢赞美，将来就不要去天堂了。你不喜欢唱歌赞美神，你就去不了天堂，因为天堂都是赞美。 Praise the God, Praise the Lamb, Praise the Lord。如果你在地上不学会赞美，你不喜欢唱诗赞美，你在天上受不了的，弟兄姐妹，受不了的，因为都是赞美，天使也赞美，所有的圣徒都赞美，你站在我不赞美，你就进不去。魔鬼为什么被赶出来？因为魔鬼受不了这个，他不喜欢赞美上帝，他要反上帝。OK，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圣城和墙门，这个新的这个城是一定要赞美拯救的。这样的人才能进得去。所以到今天为什么世界末日还没来，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缺乏真正赞美的人，教会里面缺乏真正以拯救为生命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那个人。所以现在很多教会好多人其实是他们不喜欢赞美不喜欢拯救，没有尊主为大，所以他进不了去。所以天上还有好多空位等着你们，现在操练一下，等着你们达到标准。 OK， 感谢神。好了，我们看将来有荣耀的是什么呢？最后这样的圣殿才会有永远的荣耀，这以赞美以这个 salvation 以这个 praise 为主的，将来有荣耀。你看十九节说，日头不再做你的白昼的光了，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了，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这里告诉我们 For the Lord will be your everlasting light and your God will be your glory。 这就是说你只要赞美进入这个建造的城，他就说上帝就是你的光，耶稣就是你的月亮。我们不需要这个太阳了，我们不需要物质的月亮了，它会消失，但是上帝说我要永远成为你的光，耶稣说我要永远成为你的月亮，明白了吗？哦，原来我们在天上不需要太阳了，太阳不存在没关系，对不对啊？它是你永远的光。好，你看我们一起来看二十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了，你的月亮不再退缩了，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完了。 OK， and your days of sorrow will end， 会结束了。现在我们在地上好多忧愁，天天要长大了干什么？做作业，我们还要赚钱，努力的赚钱养家糊口，很多忧愁，很多悲哀 sorrow 很多，但是将来不用了，上帝就罩着你，什么都会给你，你放心，上帝一定要创造万物，什么都会给你。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么悲哀的生活？以后我们将要不要劳动了，不需要劳动了，我们只要赞美，我们只要 salvation， 我们只要 praise，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供应，得到很多养活。哇，只要你赞美一切都有了。你说我要去劳动，我要劳动才有钱，将来不需要你劳作了，天上不需要种田，天上不需要工作，天上不需要学习， 那脑子很厉害的，可以从这里飞到那里去的，可以从这个宇宙飞到那个太空去的。你不用了，一切都是自由了，孩子，一切都 free 的，一切都超能，超能的 super 啊 ，superman。OK， 这些都是将要达到天使的那种生活。感谢神，你说是不是？而且这个里面的居民是谁？告诉我，这 citizen of the God's 这个 city 是什么样子的？告诉我，你看。啊、哦！你的居民都成为了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的手的工作，是我的荣耀。自小的族都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家都要强大。我耶和华必定期速速的做成这件事情，因为他很急，他怕我们受苦，他要赶快做。啊！感谢神，你愿不愿意？我们这个城里面的 people will be righteous and they will possess the land forever. 他们要将要拥有这块土地直到永远。你在加拿大买一个土地，可能好像是永久的地，可是到时候政府变了都要收你的，收回去。你现在在 UBC 买块地，可能就90年、99年，可能政府也到时候要收回去。你在中国70年，你在中国是不是70年的房产？但是将来我们是天堂的 citizen， 我们在那里拥有的土地永远不会改变产权，分给你的，你就住在那里，直到永永远远。还是上帝给你预备的房子，哇，真是豪华！最小的人都不会再受欺负了，他会要强大；最弱的国都会变得很强盛，不会被人欺负了。没有人说是小和大，没有人说哎呀，你这个国家很弱小，你那个民族会被人欺负。将来是所有的一切微小的国都不存在，明白了吗？所有人都会强大。所以神的子民，哇，简直是太美了，我真的巴不得享受这样的待遇。你呢？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好了，这群人弟兄姐妹会上帝跟他立什么立约？来，我们看，主将与这群子民立什么立永约。来，记住了，Lord will make everlasting covenant with them. 哎，我要跟你签合同 ，covenant。哎，孩子，我要跟你签个合同，我向你保证，这个是你的，明白了吗？啊，好，这帮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告诉我，这名叫什么名字？公义树。来看第一点，子民将被称为公义的树 ，righteousness tree。OK， 这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称他们为公义树。感谢神，是耶和华给你取的名字，是耶和华把你栽种的这棵树，你这棵树是上帝栽种的。我今天要你去栽棵树，孩子，你在家里面庭院栽一棵树，那棵树你要取名字。上帝说，我叫他取名字叫公义树，叫他得荣耀，他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为什么荒凉？因为充满了战争、疾病、灾难，这个城便会毁灭。但是上帝说，将来不会再荒凉了，因为你是那棵常青树，这棵树栽了就不会荒废了。你在沙漠里面栽一棵树肯定是不行的了，但是将来你们这些树将会充满这些荒凉之城，啊，很美的享受，对不对？感谢神，不再痛苦，不再忧伤。哎呀，这个因信称义的人将来会修造古老的荒废之处。以色列失败了，但是将来这些人不会失败，他们将会建立倒塌的大卫的帐幕，重新建立一个城市圣城。好了，以色列人所弃绝的葡萄园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来看中间5到8节，很重要，主要兴起外邦人的原因。其实前面我们讲到外邦人要建圣殿，对不对？好，外邦人，你看怎么回事，他要讲了。第5节说什么？外邦人必起来牧放你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葡萄园的。跟你讲个，耶稣来到地上之后，他教导一些人，最后他对那些犹太人说什么？告诉我，路加福音20章9到16节那个故事，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好哦，你记得吗？ 然后耶稣看了一些犹太人，他就开始讲个故事，讲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园主，就是上帝，把一个葡萄园买下来，租给了谁？租给了以色列人这些园户来管理这个葡萄园。那些园户接手了这个葡萄园之后，他们就觉得，哇，这个葡萄园是我的了，哎，是我租给你的，不是给你的。哎，那些园户管理者，哎呀，这个葡萄园是我的了。然后上帝就有一天差遣他的仆人来到这里说，哎，我要收葡萄。哎，我不同意。以色列那些园户说，我不同意，这个园户是我，这个园子是我的，你不准收我的葡萄。上帝说，我的葡萄你为什么不准我收啊？啊，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打了，来一个又打一个，来一个又打一个，把上帝的仆人全部打的打，杀的杀，就是不给你葡萄。啊，上帝说，好了，我叫我的儿子来收，我儿子你总要认了吧？可他儿子来了，这边说，哇，这个人来了要抢我们的葡萄园，他来，我们把他杀掉吧。结果就把上帝的儿子原主杀掉，杀掉之后，好了，我们把他拉到葡萄园外面，把他给埋葬了。所以这些人怎么办？上帝说，我将要从他们手里把这个葡萄园夺回来，不让他们管了，我要交给谁？交给外邦人管。哎，现在换一个管理者了 ，manager， 换一个，不叫他管了。OK， 你明白了吗？这个意思，哦，原来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就说，哎呀，这个以色列是我的，现在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上帝是给我的，所以你不能来，不能来抢我的东西。上帝要来的管理的时候，他竟然不承认，因为很多年了嘛。所以说，外邦人会起来管理以色列人不能管理的这个葡萄园，因为你抢他的。就像今天一样的，孩子，如果你家里你把房子交给一个人去管。哎，你过了好多年没回到加拿大来了，结果他你回来之后，这个人就租客就说，哎，这个房子我已经卖了，我卖给别人了。然后你说这房子是我的，你怎么能卖呢？他说你这么久没回来，所以我卖了。你明白了吗？但是怎么办？我就告到法院去，对不对？我向法院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有房产证，我有 certificate， 我有都有。现在你把房子还给我，我要罚你的钱。所以法院就派人封了他，然后还给我，他不能卖我的房子，因为他只是管理这个房子，我交给他的，他不能够据为己有，就这个意思。好了，所以呢，主要兴起外邦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建立以色列不愿意，好，我收回来。所以今天以色列充满着很多的不愿意接受这个主人的儿子耶稣基督。 OK， 好了，所以你们倒要称为这些人，这些外邦人将称为什么？称为耶和华的祭司，称为神的仆人。以前是以色列人是祭司，现在换成了我们这些教会的这些人了，明白了吗？我们成为神国度的祭司，我们成为他的国民，明白了吗？啊，然后又吃这个列国的果，哎呀，得荣耀哈！然后你们必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所得的喜乐，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的乐将归给你们。为什么？来一起念，因我耶和华喜爱和平，恨恶抢夺和罪恶，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我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跟以色列立的不是永约，跟这些教会，跟这些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这些人才是立一个永远的约，明白了吗？啊，所以我们才是被承认的啊，不是，感谢神。所以呢，你看最后子民不但要成为公义树，他还要被披上公义的袍子，他要给我们加官加爵，给我们穿上一件官服，这个官服就是公义的白袍子 righteousness。 OK， 这点很重要哦，哈，告诉我们哈。所以呢，我们要披上，哇，前面的公义树对应的公义的袍子，我们非常的稳定。这些公义树的后代将在列邦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万民中也要被人认识，凡看见他们的必认得他们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个真正的后代啊。先知说什么？我们来赞美，你看先知就是发出了赞美。二十四节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欢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给新郎戴上华冠，给新娘戴上装饰。田地怎样发芽，原主则发生，主耶和华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所有的人 都得到这样一个公义的地位，是因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是神来拯救我们的义仆，为我们受苦。所以他诗人说，我要大大的赞美他的救恩，没有民族的这种偏见，他不会拣选的以色列人觉得他是选民就偏待他，不是，他是公平公正公义的神啊。我们怎样结出因信之业的果子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同样的要这样，教会交给我们了，我们怎样来服侍他，我们怎样来赞美他，我们怎样建立我们的城墙，我们怎样建立我们的教会这个圣殿，就是要好好来服侍他，赞美他。今天的教会要关门了，可是我们说跟我没有关系，教会都没有奉献了，我们也不愿意给，没有钱了就得关闭，可是我们就不能够真的成为公益树和公益的袍子，这群人好好的把神的家能不能够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可是我们现在找人也找不着，聚会也不回，对不对？要关门了，我们不伸出手来，我们真的是苦到没有一点的能力帮助别人了吗？帮助教会了吗？我们将这个圣灵的殿放弃，交给其他人管吧。今天我们就放弃它，既然没有人伸手，我们就关闭它，让其他人来经营吧。很多人听不进，我知道我现在讲的很多人听不进，他就是在他黑暗中待着，就像当初的犹太人一样，我没办法救你，我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们要来把弥赛亚的使命坚守下去。请问弥赛亚建立这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国家是靠什么？要靠这个，我们要靠这个，我们才能长存。好了，这里讲到 The mission of the Messiah， 第三点最后关键哈，你要记住这一句 The mission of the Messiah， 61章1到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里讲到四个信息，弟兄姐妹，平行的四个信息是什么？第一个，传讲好消息 good news 给谁？给困苦卑微的人，不是给有钱人，不是给当官的，不是给有权有势的人，是给那些那个心灵贫穷的，那个叫 broken hearted， 心破碎了，心破碎的人。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心破碎的人，所以我们被神的灵充满之后，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不是那些哎，我不需要了，牧师你跟我讲福音没什么用的，浪费啊！你跟我讲，我都生活很好，我有钱，我生活很自在，我也不需要信耶稣。那些人不是 broken hearted， 他心没有破碎，只有心破。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信耶稣？就是因为你心破碎了，就是因为你遇到个大难题解决不了了，所以你来信耶稣，明白了吗？真正信耶稣的人是真正是绝望到底的人才信耶稣。你看你们的婚姻，看你们的家庭，你们是不是破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差遣，耶稣说差遣我医治和包扎那些这些心灵破碎的人，不但是要传给他们，还要包扎他们的破碎的那些心，用什么？用真理去安慰他们，不是用人，哎呀好好的，哎呀我给你一点钱了帮帮你，所以你现在度过难关了，不是的，不是做老好人，好吧？你要告诉他什么方式，就是跟耶稣建立关系， OK。 然后报告，报告什么？就是呼召那些被掳的人，失去自由的人，被驱赶的人，被人嘲笑的那些人，没有地位的，没有身份的，被人驱逐的那些人得到自由，让他们真正的得到 free。 我们要带领那些真正需要他的人，那些被掳的，被这个世界压迫的那些人，就失去自由了，没有自由的了，被驱赶，被逼迫，被人嘲笑的人，然后让他们恢复自由，恢复真正的自由。和那些被撒旦和被罪恶捆绑的，有很多坏习惯的，被电脑控制的，被所有一切这个世界家庭控制的，被自己那些疾病控制的人，我们要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被捆绑，他们的眼睛没有打开，他们见不到光明，他们没有办法脱离黑暗，所以我们要让他看见光， 我们让他认识这个光，脱离这个捆绑。弟兄姐妹，你有很多的一些脾气，你有很多的一些的坏习惯 bad habits， 你要求他来释放。 OK， opening of the prisoner， 打开，还要不但帮他们打开牢门，还要从黑暗中把他们让他们走出来。最后一点，宣告喊叫，耶和华的恩典之年来到了。恩典之年是什么？弟兄姐妹，恩典之年是什么？ The year of the Lord's 什么 favor， Lord's favor。 什么叫 favor？ Favor 就是说这个让我们得到好处，得到礼物，得到他的宠爱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做什么？告诉我，耶稣是第一次道成肉身，由童女怀孕来的是干什么？就是叫人得到上帝的恩典。哎呀，你们在黑暗中过了，现在信耶稣，信靠我，信靠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所以将真理传给他们。所以耶稣在世上呢，救人，传福音，讲神的话给他们，就是叫他们得到一个上帝悦纳你了，不要再在世上沉沦了，来吧，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上帝的国已经来了，你心里面接受就打开了，所以我们的心就被耶稣基督占满了，我们心里面的国就上帝统治我们了。他要先得到我们的心，你的心有没有被耶稣得到？你说不，我不要，我发脾气是应该的，我就羡慕嫉妒恨是应该的。上帝说你能不能放下羡慕嫉妒恨？你说我心里就是喜欢羡慕嫉妒恨，我不放。哎，这个苹果最大，哥哥啊，我要吃大的，哥哥要吃小的啊！他说抢那个苹果，我不放。耶稣说：“能不能先把这个苹果放下来，不要抓住它。”哎呀，我不要，这个苹果就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你抓住那个苹果就你就没有爱了，你就只顾自己了，知道吧？所以，一个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一个人来到这里，说恩典，就是说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耶稣来帮助你，让你放下自己的权利，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礼物，得到一个好的礼物。所以你不放下自己的这些东西，喜欢的东西，你就得不到那个从上帝来的这样一个的 favor， 明白了吗？啊，所以耶稣基督来没有审判我们，他来不是定罪。他在世上没有说啊，我要消灭你，没有。但是将来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他就不是在我们心里做王了，他就在地上做王了。所以第一次来，他在我们心里想要统治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公正、公义、公平的人。将来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向你报仇。这里告诉我们说 ，The day of the venge， 这个叫 vengeance of our God。这里用一个报仇。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了，将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报仇，要把撒旦捆起来丢到地狱里去，要把所有跟随撒旦的人、不愿意放弃自己地狱地位、自私的人全部跟他一起丢到地狱去，他要报仇。所以第二次没有机会了，第二次谁也没有机会悔改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再也没有恩典了，再也没有 favor 了，明白了吗？所以耶稣讲的两个治理，第一个是在我们心里做王，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公正、公平、公义的人。将来在他再来的那个报仇的日子，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做王。弟兄姐妹，你愿意跟基督一同做王吗？你必须现在要做一个公平、公正、公义，按照圣经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将来才可以成为管理者，成为总统，成为主席，成为一个总理，成为一个地方官。如果你现在没准备好，你现在都没有一个公平，没有 right， 也没有一个公义 righteousness， 也没有，也没有所有的这些的啊，那些的啊啊，还愿意遵守他的话，将来你就不能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将来这个国这个地上有200个国家或者1000个国家，你可不可以成为1000个里面的管理者？你是不是与基督同作王的1000个里面的一个？如果耶稣说我在地上设立1000个国家，我每一个国家放一个 leader， 放一个总统，放一个王，你们谁可以预备好去管？你可以吗？你可以去管吗？你现在处理身边的事情 哎呀，我今天哇、啊，我今天我这这我不行的，我现在还是一样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那将来怎么做王啊？很多人说我愿意与基督一同做王。基督说你现在在教会做了什么？你现在来到教会做一个管理者，我给你一个执事，给你一个核心同工，给你一个顾问组，给你做一个长老，你都没做好，我做一个牧师都没做好。你说我将来要做一个王，我与基督一同做王。我说你吹牛，明白了吗？好了，最后我们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路加福音4:1-14说，耶稣蛮有能力来到拿撒勒的时候，他在安息日去聚会，有人把先知书交给耶稣，耶稣念了一段话，来我们一起，主啊，用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请问他有没有讲到和我们报仇的日子？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没有讲后半句，我觉得奇怪了。当时我读不明白这句话，哦，原来耶稣来他不是要报仇，所以他省略了后面这句话。先知还有一句是报仇，他没讲到。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要在神的心里面来悦纳你。第二个才是他真正来的目的。你看，然后将来启示录20:2-4说，他捉住那龙，古蛇又叫魔鬼，叫撒旦，捆绑1000年，把他扔在无底坑里面，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叫他不再迷惑列国。我又看见那些耶稣做见证的，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受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一起来念，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些得胜的人才可以真正的在地上去管理报仇，报仇，上帝来要报仇，捆绑魔鬼撒旦，叫我们做王，明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弟兄们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唱首歌好吧、啊、好，可以、啊、看到这首歌，那旁边有这首歌啊，你来看一下，我们都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我们来唱一首啊，这个以赛亚的使命。当我们愿意与耶稣一样的效法他，去传福音给人，去帮助人，去侍奉神，来教会来好好的执行你的这个使命，好好的服侍，站在台上安排你的岗位，你都做好了，将来你就与基督同作王。如果你现在不愿意做，常常请假，哎呀我做不了啊，我有很多世上的事，将来你就不能与基督同作王。所以很多人说我与基督同作王，这都是废话。如果你在小事上都没做好，将来神给你一块地方你怎么管呢？你连圣经都没有读过，四福音书都没有读过，哎，你怎么管理那个国家？将来的国家是用神的话去管理的，不是用你自己的经验。 OK， 明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来站起来，我们来唱好吧。
主的灵在耶稣身上，因为他用膏膏耶稣，叫他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他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上帝悦纳的那禧年。再一次，主的灵在耶稣身上，因为他用祷告耶稣，叫他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他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的那禧年。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要效法基督，将这福音传给所有那些心灵贫穷的人。主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愿你让我们受逼迫，将来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装备好服侍他。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